感谢收听生活与心理学，我是主播22点半，您可以在微信、喜马拉雅、小宇宙等平台搜索22点半，关注主播获取我们其他节目。如果您感觉节目不错，欢迎订阅专辑，在节目下方留言点赞，您的点滴支持是我们持续更新的最大动力。本期节目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聊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心理学家。一提到心理学，您回想到哪些内容？会想到看破人心的读心术，还是神奇的催眠术，或者是神秘又灵验的星座卡罗牌？虽然这些不一定属于科学心理学的范畴，但是或多或少都运用了心理学的知识或原理。比起这些神秘的心理学概念理论，在心理学发展史上，一位位心理学的奇人异事更加广为流传，一位位心理学家在为心理学添砖加瓦的同时，也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奇闻异事。想要深入了解心理学，可以从了解心理学家开始。今天的节目，我会为大家介绍几位耳熟能详的心理学家以及他们的传奇经历。比如人尽皆知的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是个带引号的老流氓，山川河岳都能想象成生殖器。而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是个老顽童，天天琢磨和小孩玩游戏。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是个老好人，谁的意见都尊重。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则是个小愤青，极端到做实验把小孩子吓成恐惧症。而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斯金纳却四带引号的虐待狂，以折磨鸽子、小白鼠为乐。然而心理学恰恰因为有这些人而倍添魅力。首先讲讲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威廉冯特。威廉冯特心理学之父，出身名门望族，父母家族中有历史学家、神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等等，另外一些不是医生就是官员。有人说当时的德国没有哪家比老冯家更牛，然而冯特却有一个悲催的童年，哥哥在外求学不在家，妈妈又生俩孩子，不过婴儿期就挂了。冯特童年只有一个伙伴，还是个弱智。1857年冯特到海德堡大学任生理学系教师，开设了一门实验生理学，开始了大学教师生涯。不过他获得的教职属于无薪岗位，学校不给钱，收入由学生的学费来付，选修课程的学生越多，老师也就赚得越多。结果只有4名学生选修了冯老师的课。不久冯特就病了，去阿尔卑斯山疗养了。1876年莱比锡大学给冯特老师分了间房子来放实验器材，房子原先是学生食堂，现在成了冯老师的仓库。冯老师上生理心理学要做一些实验，但每次把器材搬到教室太麻烦，就在仓库做。冯老师有新人，仪器越买越多，也霸占了临近的一些房子。1879年开始做心理学实验，科学心理学就这样诞生了。冯特的实验室虽然在1879年之前就已经运行了好几年，并号称在这一年建立了科学心理学，但其实直到1883年也未获得官方认可。在莱比锡大学官方目录中并没有冯特这个引以为豪的心理学实验室。后来冯特老师生气了，威胁校领导，再不承认走人，要跳槽去别的高校，校方屈服了，认可了冯老师的实验室。1909年克拉克大学建校20周年，心理学出身的校长霍尔想找点专家撑撑场面，邀请冯特，并开出了750美金的旅费。但冯特一个老学究，讨厌旅游和新鲜刺激，就推说自己年纪大了，不愿意动了。于是校长霍尔邀请以研究遗忘曲线成名的艾宾浩斯加入学校，虽然艾宾浩斯他想来但没来成就挂了。后面又邀请弗洛伊德，开出了400美金的旅费。弗叶说不行啊，抛开正开业去美国收入太受影响。霍尔说要不拆旅费全报，和冯特一样待遇，也750美金，还给您老发个学位。于是弗洛伊德来了，霍尔请弗洛伊德来美国，弗叶从此扬名天下。不过弗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学演讲时，两个人的表现很有意思，科学心理学的正宗传人铁钦呢，听一会儿就走了。而功能主义大师詹姆斯虽然重病在身，带病听了一天。这种态度和今天精神分析遇到的评价两极的待遇基本一致，相信精神分析的人觉得什么都可以用精神分析解释，不相信的人觉得信奉精神分析的人都是一帮老淫棍，什么都往性方面扯。要说心理学家里面最帅的人，非行为主义者华生莫属，此华生非福尔摩斯里的华生。 华生是芝加哥大学的第一位心理学博士，也是芝加哥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英俊潇洒，年轻有为，毕业就留校任教，这样的年轻男老师自然获得众多学生女粉丝的关注。一次华生监考，有个女生见到他激动万分，情难自已，不写考题了，直接考场上就给华生写起了情书。他那乌黑浓密的秀发，炯炯有神的眼睛之类的。华生收完考卷，收情书，最后收了女学生。她叫玛丽·伊吉斯，来自上流社会的勇敢女生，成了华生的第一任妻子。请给我十几个健康而没有缺陷的婴儿，让我在我的特殊世界中教养，那么我可以担保，在这十几个婴儿之中，我随便拿出一个来，都可以训练他成为任何一种专家，无论他的能力、嗜好、趋向、才能、职业及种族是怎样的，我都能够训练他成为一个医生，或一个律师，或一个艺术家，或一个商界首领，或者甚至也可以训练他成为一个乞丐或窃贼。这是心理学历史上有名的愤青华生所说的，这段话也一直被人们公认为环境决定论的经典表述。华生很重视男女性事，他曾有句格言，性使人安静，一结婚就不暴躁了。同时他也非常重视性教育，第二次婚姻中孩子刚会讲话，妻子就教孩子生殖器的正确发音，以后又向他讲这个东西的具体功能。华生认为要教给孩子真实客观的性知识，所以不知道他和老婆会不会对孩子亲自示范。许多人谈到心理学只知弗洛伊德而不知斯金呢，但后者对心理学科的影响更强大，美国心理学会的调查中影响力居首。斯金纳的研究从基础理论一直到应用实践都颇有建树，而且他还能写小说，还常上电视，不仅接受访谈，还做动物训练表演。纵观心理学史，无人能出其右，所以相对弗洛伊德，斯金纳粉丝也很多。斯金纳第一次上电视就石破天惊，整出一句，如果在烧掉自己的孩子还是自己的书籍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愿意先烧掉自己的孩子。这当然导致舆论大哗，效果就如同马诺那句宁坐宝马车里笑，不坐自行车上哭一样。心理学家这样说多吸引眼球啊，结果各家电视台就不断邀请他，斯金纳便经常露面就有名了。斯金纳回忆他的研究生生活，六点起床学习到吃早点，然后到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一天之内不列入作息时间表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一直学习到晚上9点整，然后去睡觉，不看电影或比赛，也很少听演奏会，几乎没有任何约会，除了专攻心理学和生物学外什么也不读。虽然很多人没有学习过心理学，但是一定听说过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马斯洛是人本主义之父，就是那个心理需要理论的创始人，他是近亲结婚的产物，他的爸爸是犹太人，娶的表妹生的他优生没做好，所以小马长得丑，自小自卑。爸爸还火上浇油和大家说，你们见过比他丑的孩子吗？爸妈关系差，对他也不好，学校里的老师同学也不喜欢犹太人。但是后来马斯洛提出了非常有爱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和马斯洛完全相反的是，弗洛伊德的父亲有两次婚姻，弗洛伊德是父亲第二个老婆的第一个儿子，老夫少妻，孩子聪明，弗洛伊德就符合这个规律，他太聪明了，考个是完事的，以至于其父向别人吹说，我儿子脚趾头都比我大脑好使，整个家庭的人也都宠着他，大家对他太好了。最后他提出了基于人性恶的精神分析理论。最擅长的研究小孩的认知心理学家非皮亚杰莫属，皮亚杰擅长的就是研究小孩，以发展心理学出名，他爱上心理学与母亲有关，他母亲的心理不大健康。皮亚杰婚姻也与心理学有关，他的老婆也是他的心理研究和作者。皮亚杰心理学成就与儿子有关，自从有了儿子，他就一直观察他的成长过程，最后通过观察儿子，提出了他著名的认知发展阶段论。他的长相也与心理学有关，多年研究孩子，自己也长得慈眉善目起来。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主要研究人的期望、抱负和决策，并用实验方法研究偏见、社会影响等社会心理学问题。费斯廷格因认知失调理论的研究而声名鹊起，举个例子，抽烟的人都有认知失调，明知抽烟有害健康，但还是选择抽了。不过费老后来玩腻了，放弃社会心理学，建立了一个感知觉实验室，进行生理实验研究。 后来费老又玩腻了，开始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后来费老又玩腻了，开始研究宗教文化。后来成果还没发表呢，老先生挂了。虐狗狂人、虐狗专家的国际积极心理学联合会名誉主席塞利格曼最出名研究的是习得性无助，主要做法就是通过电击虐待狗。心理学实验之后都有规定要有人道主义，像这种虐狗狗的在现在都是不允许的，要谴责的。在历经多次逃避电击失败之后，一些实验狗放弃了躲避痛苦，默默忍受电击，甚至抑郁了。然而也有一部分小狗，不管研究者如何惦记多少次，他们永不放弃躲避，屡败屡战，始终兴冲冲打不倒，很讨厌，与假设不符，开始时候作为极端值干掉了。后来塞利格曼一琢磨，这不就是屌丝逆袭的证据吗？这些打不倒的小狗成了塞利格曼倡导积极心理学的重要原因。其实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心理学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还有很多其他生动有趣的心理学家的故事，今天在这期节目里我们没法一一讲述，希望大家在听了这期节目后可以对心理学有一些更多的了解，帮大家掀开心理学神秘面纱的一角。心理学其实是一门非常关心人、帮助人、能指导我们更好生活的学科，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本专辑，通过本专辑了解更多心理学知识。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进入尾声了，不管您通过什么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期待您关注主播，订阅专辑，我们节目更新之后，第一时间您就可以获得相关内容。您有任何想法或感受，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也希望各位多多点赞、转发，推荐到您自己的朋友圈，以及分享给好友，拜托大家，再见。